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刚刚过完复活节啊，这个周末，所以这个节日在美国还是非常就是受重视的，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感觉就是我们的儿童节，非常开心。
是，没错。
对，吃很多的巧克力呀、啊，然后小小孩还会参加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陈老师，孩子们其实是生活在爱和保护当中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孩子他们也会有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说小孩子无论什么年龄都有可能受到在学校里受到一种霸凌啊。那在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故事特别特别的感人，我就想把这个故事呢，陈老师今天在节目上讲给您还有听众朋友，然后想请您就这个案例给我们点评一下啊，看看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 get 到一些什么。那这是一个故事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讲的是美国的一位普通的，他是一位小学老师。那他呢，他教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学生是四年级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呢在学校里因为一件事儿，一会儿我跟您讲这件事儿，受到了别的孩子的欺负。那他呢就在他的脸书账号上发了一条求助的一个动态，那结果呢获得了在一天之内啊，就获得了6000多条的留言，然后上万条的转发，还有很多的点赞。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先还原一下是怎么回事儿。那就是美国的大学呢，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在大学色彩日这一天呢，人们就会穿上这个颜色的衣服庆祝。那这个小学校的学生呢，他们也被鼓励啊，穿上自己喜欢的大学的衣服。他的年级的孩子，四年级的班上就有个小男孩特别内向，这个男孩呢他很向往，他的梦想就是能够进田纳西大学。然后呢田纳西大学的代表色是橘黄色，他呢又没有钱，自己没有钱去买那个学校的那个带有学校 logo 的那个服装，怎么办呢？他就苦思冥想啊，他就自己在一张大概有 A4 那么大的纸上，一张白纸上啊，用笔画画了那个大学的代，就是简称 UT 哈，这两个字母，哎，小笔画的还真的是一个出自孩子的手笔。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画的那张纸别在了他的一个橘黄色的 T 恤上，就跑到学校去参加那个节日了。结果呢他本来还挺兴奋的，好像展示给别人看，没想到老师就发现他下午躲在一个角落里哭。老师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学生们其他的同学们就嘲笑他的衣服，戏弄和讽刺他，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欺负了。那这个小男孩他就非常的受打击，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亲手做的这个东西别人要嘲笑他欺负他呢。这个老师呢他非常的有爱心，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放任不管，因为孩子是世界上拥有最天真的心灵啊，也很容易受到伤害，那这就是一种校园里的霸凌嘛。他就觉得说我得为这个孩子做一点什么，然后就出现了刚才说的那一幕啊，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了 Facebook 社交平台上。他呢是想希望说能够联系到田纳西大学的人，然后呢他说我自己出钱，我从你们学校要买一件那个学校的那种橘黄色的印有学校 logo 的那种服装，我要把这个东西送给，这个叫定制款的一个 T 恤了，送给我的学生作为对他的鼓励。他呢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普通老师，他也没有多少粉丝啊，他也没有想到竟然的这个故事得到了这么多的转发。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挡都挡不住了，就是这个帖子被人转来转去呢，就被田纳西大学的人看到了。那这个田纳西大学毕业的人呢，他就把这个故事转发到了学的校友群里面，然后过了不久呢，这老师就开始收到很多的来信和包裹。那么很多人呢，寄东西的人都是田纳西大学的校友， 他们的想法都非常的一致，就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人，怎么能让外人欺负呢？如果他们敢欺负我们的校友哈，我们就要来证明说他的梦想是值得被尊重的。就是老师哎呀觉得说这些东西应接不暇，一段一不停的更新他的社交上的状态啊，说东西够了，你们不要再邮寄了，这个东西还是不停的来。最后呢，这个男孩收到了一个来自田纳西大学的大礼包。那学校呢就说受的这个孩子的鼓励啊，就是他们就决定说，这个孩子无论你将来上不上田纳西大学，你都是我们学校2042年的荣誉毕业生。如果你要是考上了，在2028年考上了我们大学，那你4年的学费呢我们就替你包了。所以呢，那这个小孩真的是非常的受鼓舞。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田纳西大学就用他设计的那个 logo， 就 UT 两个字母啊，也印成了正式的 T 恤，放在网络上去卖。结果这一卖啊，就是很多人都来买这个 T 恤，学校都急了，说你们别着急买，我们就是制作还来不及。总之吧，这件事情就是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这个小孩子他所在的学校小学里面很多老师也穿上了这个衣服，代表着他们反学校，就是反对学校霸凌的这种行为。那田纳西大学呢，在他们的校园里也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石头，那个大石头被涂成了就是橙黄色，上面正中间也是画的这个男孩设计的 logo。 总之吧，就是这件事情得到了足够的发酵啊。那这个小男孩呢也从这种霸凌当中获得了鼓舞和勇气。后来这个孩子他的妈妈就给老师写信，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说当孩子啊被欺负跑回家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你们真的无法想象大家做的事对他是多么大的鼓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是一个家长啊的肺腑之言。那我记得陈老师您常常在节目当中啊对我们的听众说，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的渺小，或者是你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哈、啊，做一些事情。我想今天这个故事呢，刚好验证了您所传达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对，我把故事讲完了，陈老师，那想请您就这个故事谈谈您的感想好吗？
啊，这个感想挺深刻的哈。不过我要先跟大家道歉，因为刚刚地震了，所以。这个可能会听到一些这个杂音哈、啊，
是真的地震了，陈老师
啊，是真的地震了，对，没错。
哇，那您还临危不惧在给我们做节目、哦、
啊？我不是临危不惧，我还得一边搬那个倒掉的东西。
哇哦，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地震对于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台湾人来说，他的内心是不会慌乱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说他处于一个地震带，所以偶尔震一下呢不是坏事。那个就是说，你不要让那个地壳的变动累积到那个能量爆发到不可收拾的时候，那才是大事了。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地震，这次是大了一点点，不过也还好，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损失哈、嗯。那您刚讲这个故事呢，我其实脑海里头就闪现以前我在这个加州的天才班里面有一次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老师们呢要带着学生到图书馆，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哈，老师就跟孩子们说，你们明天啊都穿橘黄色的衣服上学。
也是橘黄色哦，嗯，
对对对对，很巧，非常巧，也是橘黄色哈。然后老师就跟孩子说，你不一定要去买，你反正呢穿你爹你娘的那个旧的 T 恤也行，反正就是要橘黄色的，因为那个颜色是在就是在这个比较多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容易被看到的。那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孩子给丢了嘛哈，所以就规定他们穿这样的颜色的衣服。嗯，那到第二天呢，我印象里头就是五花八门的都来了哈，
各种不同的橘黄色是吗？
哎，对，然后各种不同的长相的 T 恤全出现了哈，有孩子自己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应该不是哥哥姐姐就是爸爸妈妈的，因为他 size 特别大。 我们那个天才班的孩子就是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啊，所以这个颜色本身它带给人的是一种警醒啊，是一种温暖啊，他希望能够被引起关注这样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内涵吧。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故事，您讲完了以后，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美国社会。啊，我指的是这个老师的行为啊。那我觉得这样呢，能这个故事能被提出来，而且这个故事能被这么多人，非常开心的愿意去转换，然后呢，还寄的相对的这些礼物到这个学校去，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因为他在现在这种很混乱的时代，还有人坚持能这样做，其实我觉得是给其他的人，不只是给这个孩子，给其他人一个希望。
对，这个希望非常的重要，否则大家就觉得哇，这个越来越无法阻挡的社会的一些变化，让我们真的觉得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那另外一个我也注意到了，好像这个老师在把这个孩子的情况放在网上的时候，他应该是很保护这个孩子的 privacy 哈，就是他的这个隐私权 right， 应该是没
有
把
他
的名字
没
有出境，然后没有把他的名字给泄露出来，对吗？
对，一直都在保护他，这老师真的是很棒。
对，所以我说这个是我印象当中比较正常的美国社会的行为哈啊，基本上他们会很去，为什么他要尊重那个孩子的隐私权，是因为他会为这个孩子的未来长长久久的时间去考虑啊。当然因为这个社会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元化哈，所以有的人可能对这样的这个孩子他会从正面的来帮助他，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也会有人用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孩。那孩子这么小，万一他知道了有人对于他的这个行为，你看他在学校只是小朋友之间的这种嘲笑，他就已经很难受了哈。那如果让他知道说，哎，在网络上也有人很负面的在看待他这个行为的时候，那个对他打击有多大？
是的，好，那陈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云，我们在线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我们的话题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或者是您有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陈老师，刚才听我们播放的广告啊，我自己都非常的爱听，就是我们听众他们对去旅游参加我们的旅行团的一些内心的感受。那我之所以爱听，是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人和人之间在一起互动，如果都是非常的友善的，互相之间非常友好的彼此为对方考虑的那种环境，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它好像一种营养一样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但是反过来啊，像孩子们他们如果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当中受到了比较恶意的这种嘲笑啊，或者是霸凌啊，那对他们的伤害真的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去帮助他们来克服的，是吗，陈老师？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这个老师后续他怎么样去处理那些嘲笑别人的那些孩子。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看到很多正面帮助那个被嘲笑的孩子，但是那个嘲笑别人的孩子其实他也是需要被帮助的对象之一耶。
哎，说的倒也是哦。
是，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基本上可能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哈，尤其是孩子哈，
嗯哼，
太缺乏了一种正面看待事情的一种角度，他没有这种环境去培养他怎么样用善意的方式去解读别人的行为。当然他的同学把 就是把这个一个大学的这个 UT 两个字，你说他能够做的有多专业，这是不太可能的嘛，哈，因为他的那个手脑的发育还没有完成。那就算是很多完成的大人，他没有经过练习，他设计出来的、画出来那个图案，其实有的时候也跟小朋友差不多嘛，对吗？
嗯哼，
对，所以表示说我们需要一些到位的东西，包括人际关系，包括这些表达，他是需要练习的，他是需要被教育的。那这些孩子会去嘲笑别人哈，你想，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更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其实那些孩子他如果来画，他应该也不会画得太怎么专业啦，是不是这样？
那倒是啊，所以他才会笑话别人。
对，所以他没有一种自省的能力，就是其实我自己画也差不多跟他画，他跟那个我的同学画的差不多一样，我为什么还会有那种心情，还会有那种态度去嘲笑别人呢？也就是说
其实呢，
对，
陈老师，我倒是觉得孩子他笑话一个孩子啊，倒不一定是说哦，我画的比你好，你画的没我好，所以我笑话你。我理解呢，可能是这个孩子他平时性格就比较软弱，可能别人的孩子就瞧不上他，就欺负他。还有有些，有些嘲笑别人的孩子哦，他可能或许他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家长给他了这样的一种影响还是怎样，就是说家长之间可能就会用这种语言霸凌也好啊，或者是肢体，比如说家长揍孩子，那孩子他也可能就会用拳头去对别的小孩子就是实施这种行为，会不会是也有这些原因呢？
是，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管是在临床上研究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哈。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头他缺乏了自省的能力，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个人能够有自省的能力，他就不会犯更大的错误。那当人有的时候犯更大错误的时候，他心里头一慌哈，他容易把责任推卸给别人，那就会引起人跟人之间比较大的冲突。那这种冲突如果没有正向的方法去进一步解决，或者是不走法律途径的话，你想黑道的很多帮派的很多的行为是不是就应运而生？
陈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自省能力哈，这个好像作为家长还真的不一定知道说这个能力怎么样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这个有一些什么方法吗？
其实孩子从懂事开始哈，我说的懂事就是他开始知道说他自己跟妈妈是不一样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哈，他开始有自我的意识出来哈，然后慢慢的他发现妈妈跟其他的女人长就是不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开始去理解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亲近关系啊，疏远关系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事实上就会有人跟我之间的对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开始要让孩子有意识的知道，人是可以思想的，人是可以去回头去看看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别人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训练的，也其实我说训练就有点严重了哈，其实可以开始帮助他们去理解这种美好的人性当中非常非常美好的这种机制。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功利主义的这种社会情况之下呢，这样子的人类非常好的一种本能，非常好的一种苗子哈，那基本上就不太能够获得太好的机会去培训他。
能不能请陈老师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在几岁的时候遇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来去让他了解这件事情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别人会被让别人伤心，那你自己的情感，你是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情绪，就是怎么样和孩子展开这个互动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小孩在几岁的时候就会看着镜子哈。
对，那是会的。
对，那肯定是他要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吧，对吧？
嗯哼，对
啊，哪怕是后面垫个那个枕头，或者是这个 备电哈，都可以。那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四个月大，
嗯，
你可想象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他已经开始去探索，那个跟他可以就是有互动的，这样还长得跟他一样的生命哈。那慢慢的呢，随着他的语言发展，尤其是他开始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差不多更成熟以后，他可以稍微有一点比较完整的表达那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了。差不多我会建议大概在1岁左右到1岁半之间，这个时候呢不是要求他去自省哈，不是是要 让他开始慢慢的去理解一件事情，他的喜怒哀乐是大家很关心的。我知道有些家长他们会不经意的，或者是身旁的照顾者啊，照顾者其中之一就是保姆啊，或者是家里头的另外的亲戚长辈等等的哈，有的时候会把孩子的情绪表达没有当那么一回事儿，就是反而是当成是开玩笑的对象，
哦，
就是觉得哎小孩子这样很好玩，但是对不起。其实1岁多的孩子他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去知道我跟你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感受你的表现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让孩子觉得就等于是他自己的价值，他会认定自己好不好跟大人对他的笑脸或哭脸或臭脸是有关系的哟。如果你把他的情绪把他的生活当作是笑话来取乐的话，那这个孩子会慢慢觉得他不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人，他不是一个这么被看重的人，他不是一个这么被关心的人，关注的人，好像不是被那么被疼爱的人。所以如果这种环境多了，这种时间长了，这个孩子基本上他看待别人他就是先用嘲笑的方式来对待他身边的这个人际关系。
哦，那如果反过来哈，其实陈老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很多家庭也是被各种重视包围着，太多的是重视，就是我们讲的像小皇帝一样围着他，让他非常的自以为是，是不是这样的状况也会导致着他的一些心理问题？
也会的，因为我觉得传统中国文化里面讲一个很好的元素就是平衡嘛，
嗯
啊，中庸之道，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你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常常会跟病人讲，就是，哎，你这个，自律神经你失去了平衡，就你本身的身体它是有一个平衡的机制，啊，左右两边它也有一个平衡的机制，否则你人是没办法走路的嘛，哈，一定会跌倒。嗯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荷尔蒙也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太低也不行，你太高也不行，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教养也是这样，你忽略他是不行的，但是你过度的去宠溺这是不行的，关注与宠溺是不一样的哈。然后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哭了，
嗯，
对吧，那你当然是先去安慰他，或者是先去看他是不是受伤了，啊，然后呢，是不是这样就是答应他要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在吃饭之前，他就要吃糖果。
哦，
嗯，那一般的父母应该是不太会答应嘛，对不对？
嗯哼，
那这个时候小孩就哭嘛。
嗯，对。
那什么叫做宠溺呢？就是你受不了他的哭，或者你舍不得他的哭，你就赶紧满足，
就妥协了。
哎，你就妥协了，那这个叫宠溺，这个是会把他养坏的。好，因为我们别忘记了，他总有一天要离开家里面去跟别人相处。你觉得学校的老师可以因为他哭，然后就把这个孩子要的东西全给他吗？
这倒也是啊，所以家长要在一开始就想好这个问题。
哎，对。所以什么是关注呢？就是告诉他说，哎，妈妈知道你哭了，那哭是很不舒服的，也挺难过的哈。那你这样哭呢，哭的妈妈也挺难过的。那你是希望一直难过下去呢，还是希望开心呢？
他当然说开心啊，我要开心，可是你要给我糖果。
对，你要开心。 对，那吃糖果会开心，对吧？啊，那不吃饭那是会出问题的，那饭也吃的会可以很开心。也就是说，其实孩子的行为他也在提醒我们哈，如果他吃的饭很好吃，你想他会抢着去吃糖果吗？
哎，但是陈老师想让饭比糖果还有吸引力，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所以有几部电影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有一部日本的电影哈，名字是什么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呢就是讲一个妈妈她怎么样非常用心的帮女儿做那个便当，
然后让女儿非常爱吃一日三餐，胜过糖果吗？
对，胜过糖果，因为她每一次都会有惊喜嘛。
哇，真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妈妈。好，那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我们还要再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陈老师，就是针对孩子被霸凌啊，其实这个事情家长们都是很重视的，我们华人的家长也是这样哦。我还挺有意思的，我特别看了一下很多家长对霸凌这件事情的一些态度啊，都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讨论，也都是他们非常真实的一些内心吧。比如说就是有的家长他就教孩子，从小就教孩子，你要有自己的行，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忍耐的底线，就是你要给你的其他的小朋友给他们一个界限，如果他过分了，要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你要学会说 no 啊，你要让他 stop， 要停下来。然后甚至有的家长就说你给我打回去，然后说那个你打完之后再告诉老师，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哈。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方式吧，陈老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家长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减少被霸凌的这种机会？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自己内心强大，其实近代的西方科学它其实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哈。那当然后来也有不少科学家急起直追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科学底下研发出来的一些仪器，他们开始去测量以前的科学，我说不承认严重一点了哈，就是他们没有探究到的所谓的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讲叫做气场啊，能量场，也就是说那个人身上的这些能量场，如果它的密度是比较厚，然后范围也比较大的话，那基本上它不太可能会遭受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被霸凌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弱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哈。以前我们在学医学的时候，老师会说，其实一个人防护这个自己受到这个毒品的伤害哈，所谓的毒有毒的物质哈，不一定是那个 cocaine 那种鸦片那种哈的伤害呢，最就是说有几种办法，有几种层次的办法。最低层次的办法就是把那个防护面具戴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它会造成你很多的限制，很多的不舒服，对吧？那更高层次的是应该把那个场清干净哈。
是这样的，
对不对？就像一些传染疾病，应该如果它是蚊子的这个传播媒介的话，那你得把你们家的很多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那个花瓶啊、什么水垢啊，打扫干净嘛，对吗？
没错，
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插了一大堆的这种
防蚊子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哎，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小孩因为哭闹然后他有这种反应的时候，这就是很关键的一点一滴这样去弄出来的哈。事实上孩子喜欢吃糖，这几乎是非常非常多大部分的孩子他会有的行为。那家里的饭没那么好吃，这个可能也是挺多家庭会出现的现象哈。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在当下家长怎么样处理问题出现的这个态度跟这种语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孩子哭了，然后他要那个东西，你告诉他说，我明白你要这个东西， 我一定会帮助你要到这个东西，你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再来告诉他说什么时候要这个东西是大家会最开心的。那为什么大家会最开心呢？因为妈妈会担心你这个完整的营养，就是食物里头的很多营养可以帮助你长得又漂亮又帅的这些东西你没吃进去嘛，所以这样妈妈怎么可能会开心？而且你自己的身体也会慢慢的不开心哦，因为你会看到你越来越没有那么漂亮了，那你自己愿意吗？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什么时候吃这颗糖果，就是把这个可以让你变得漂亮变得聪明的这个东西先把它吃下去。其实孩子他很容易，只要你安抚了他的情绪哈，你给他一个正确的 一个路可以走的时候，他是很容易跟着大人就走了。
OK， 所以像陈老师说的，先安抚他的情绪哈，这个比较重要，这是一个技巧在里面。
对，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孩子他不一定一定要炒的那颗糖，你晓得吗？
那他是想怎么样呢？你要
家长考你啊。
他在怎么样？
他在考你，
他在考家长哈。
对，他在考你对他的底线。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哈，也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无限度的去符合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孩子反而他会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爱他，你不是真的关心他，你只是不耐烦他的苦恼，你只是在应付他。你说家长会觉得很冤枉哈。
对，做家长的这个度也确实是要去学习怎么把握。
对，那这些都是我们临床上或者是研究上去实践过的东西。也就是说孩子跟家长之间的关系，它事实上就是存在一个对于权威的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人跟人之间它有一个界限啊，不能超过那个界限去伤害别人。那基本上孩子要怎么去学到这个东西，他如果没有对自己家长或老师的权威上的尊重，那个界限很快就跨过去了，因为他不在乎。好，所以我们不能有那样的环境让孩子去不在乎，也就是说不能过度的去宠溺他，不能让他为所欲为。那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孩子可能会不高兴啊，你要舍得他能够有不高兴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他连不高兴的这样的能力他都承受不起哈，就他 一旦他不舒服了，他不高兴了，他就要死要活了，你说他长大以后怎么去找工作，怎么去组织家庭？
这倒也是。节目的时间快到了，陈老师，对于一些孩子哈，他有点先天的那种霸凌体质的，就是说他先天就比较软弱，就容易被别人欺负到的这些孩子的家长，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被霸凌的，容易被霸凌的孩子，基本上他在于表达上面哈是比较缺乏的，在自信心上面也比较缺乏。我建议从这两个部分就是可以具体的去训练。那当然这个训练的 detail 就没有办法以这么短的时间来说，但这个原则很值得大家去思索去关注哈。那会去霸凌别人的孩子，他不见得他的内心就比别人强，不见得，他其实可能是一种反着来的一种心态，他可能也一样极度的自卑。所以我们在处理这样孩子的时候，往往就把他的那个外显的能量把它转成是一种正义的英雄的这种气概哈，我们会给他一些任务，然后让他的这种过多的这种外显行为的能力，这种能量呢，能够到那个比较正向的那个平台上面去发挥，他也看到他的成就感，他慢慢慢慢的他就不会使用霸凌的方式去对待他的人际关系了。
从陈老师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家长的行为啊、引导啊，还有老师的这种对孩子的引导和把握，都是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一样的重要，是吧，陈老师？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千万别忘记了鼓励自己哈，就是大人你哪怕就是想出一点点好方法或者是好想法，都记得肯定自己。否则呢如果大人陷入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觉得没完没了哈，怎么一天到晚出这个事儿捅那个篓子，那你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怎么可能把孩子教育好？
谢谢陈老师的建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谢谢陈老师。